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3号星期一，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防长猛烈抨击台独分子，称解放军将会强力阻止台湾独立，而台湾驳斥了他的讲法，指责北京缺乏与台湾政府对话的自信。在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警方六四前夕维园一带加强巡逻，贴标语独立书店外站岗，民主党前主席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批评做法荒谬。
我觉得就真的很荒谬，也都很没需要咯。即一方面特区政府的官员啊、啲议员啊，周围去话俾人听，全世界听话俾人听咧，冇事啊，而家香港好好噶啦，好自由啊，各样嘢。咁你又搞到咁样系嘛？啱啱先就47人案判咗，已经搞到好多好多新闻啦吓。咁你而家呢个又系咁做，咁我觉得就真系，即系佢好似即系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咁样。同埋即系有冇咁嘅需要咧？有咩原因要搞成咁咧？我真系唔明白。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星期日在新加坡警告说，中国军队已经做好强力阻止台湾独立的准备，但是同时呼吁与美国加强交流。董军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他批评台湾当局搞渐进式台独，同时批评外部势力通过涉台法案、对台售武、官方往来等，实质助长台独。董军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以及时、坚决、有力的作为压制台独。董军表示，边个胆敢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董军是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上面发表这一番尖刻的讲话，但是同时董军强调，中美应该加强两军交流。两日前，中美两国防长举行了时隔18个月的首次实质面对面的会谈，会晤超过一个小时。董军说，我们一直对交流和合作持开放态度，这个是需要双方各退一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同董军会面之后，亦都曾经表示，美国同中国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恢复军事交流，而北京则是对两国安全关系趋于稳定表示赞赏。奥斯汀表示，我曾经对董军部长讲过，如果他为紧急事情打电话给他，他是会接电话。如果情况相反，奥斯汀直言，我当然希望董军亦都会是这样做，相信这样的沟通有助于推动地区实现更高层面的稳定和安全。台湾政府和执政党星期日先后发表声明，驳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当日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面的涉台言论，指责董军对台湾的恐吓表明北京不单止缺乏与台湾政府对话的自信，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董军星期日在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面以中国的全球安全观为题作出主旨的发言，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问题。他不点名地批评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在就职演说当中赤裸裸地暴露出这个一以贯之地代表了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势力长期在这里搞分裂中国的行动。董军虽然高谈全球安全，但是他是威胁说，边个胆敢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李敏对此作出回应的时候表示，中国长期透过政治施压阻止台湾派代表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面是表达意见，却又对台湾进行恐吓，此举显示中国缺乏自信与台湾政府进行对话，而且非理性言论更加无法获得国际认同。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批评美国在支持配合菲律宾方面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并且利用南中国海问题挑拨中国和地区国家关系。中国外交部针对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面发表的言论回应说，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相关的海域拥有主权权利的管辖权，并且再度批评南中国海仲裁案违反 聯合國海洋法公案、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等，中國堅決不接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仲表示，當前菲律賓外交政策為哪一個服務，海上行動為哪一個的賣命，明眼人是看得很清楚，自欺欺人，不會讓菲律賓方面取信於國際社會。不過該名發言人補充說，中方願意繼續和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東盟各國一起管控海上分歧，深化涉海合作，但是敦促菲律賓恪守國際條約的確定的領土範圍。美國、日本、南韓三國國防部長星期日在新加坡會談，為強化安保合作一致同意將高層政策磋商、信息共享、聯合訓練等機制制度化，三人仲就今夏實施新的三國聯合訓練達成共識。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日本防衛大臣穆元任以及是南韓國防部長新元實在新加坡召開了部長級會議，這個是自去年6月之後三國防長首次舉行面對面會談，三位部長重申了加強三邊安全合作的長久承諾，以威脅北韓構成的核與導彈威脅。他們譴責北韓最近多元化地核運載的系統測試以及發射多枚彈道導彈，以及利用彈道導彈技術發射所謂的軍事偵測衛星、非法船對船轉移，以及是與俄羅斯的武器交易等等，這些行為明顯違反了多項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中國在星期一聲稱又破獲一宗間諜案，指控英國對外情報機關軍情六處招募為中國中央政府工作的夫婦從事情報活動，這個進一步加劇北京和西方大國之間的長達數個月的相互間諜指控。中國國家安全部在他們的微信公眾號上發文說，國家安全機關近期破獲了一宗重大間諜案件。中國國安部文章表示，英國特工說服在中國中央國家機關擔任核心泄密崗位的王姓男子入去周姓妻子的半途。中國和西方大國長期以來一直相互指責對方從事間諜活動，但是最近個別案件頻繁浮出水面。墨西哥6月2日舉行總統大選，執政黨候選人墨西哥市前女市長克勞迪亞·恩包姆贏得了大約 58% 的選票，當選為墨西哥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總統。國家復興運動黨主席德爾加多表示，恩包姆將會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亦都是北美洲第一位女總統。我們的出口民意調查顯示，我們遠遠領先反對派候選人，同樣是女性的加維斯，差距非常之大，恩包姆的勝利是毫無疑問。而根據初步點票的顯示，反對派總統候選人加維斯得到大約 29% 的選票。加维斯表示，我们绝不能够忘记，我们正在系统独裁以及权力做斗争，他们无所不能。此外，我亦都郑重感并且是强烈呼吁奥夫拉多尔总统尊重墨西哥人民的选票。这个是墨西哥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亦都成为了近代史上最暴力的选举，有38名的候选人遭到杀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名助手星期日是证实，以色列已经接受由美国总统拜登推进的结束加沙战争的框架协议，虽然该个协议存在着缺陷。内塔尼亚胡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法尔克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的提议是我们同意的协议，虽然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协议，但是我们迫切希望人质获释。法尔克表示，还有很多个细节需要解决，以色列的目标未有改变，包括释放人质以及摧毁哈马斯这个种族灭绝的恐怖组织。澳洲国副部长查默斯星期一表示，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他已经要求多位与中国有关联的投资者出售稀土矿商北方矿业的股份。北方矿业正在是西澳洲布朗斯山脉系开发重稀土项目，在当前形势底下，该个行业因为在绿色能源以及国防方面的用途变得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根據查默斯星期日所發布的處置令，域撒基金必須在60日內處置他們在9月份購買的8000萬股份。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一位在香港的废墟爱好者怎样去回应中国大陆网民的嘲笑。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呼吁与习近平对话，重申三大诉求。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香港警方六四前夕维园一带加强巡逻，贴标语独立书店外站岗，前议员批评做法荒谬。距离六四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只剩翻倒数一日，香港警方近日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一带派出大批警员加强巡逻。另外，一间由前民主派区议员经营的独立书店日前在橱窗上贴上被认为是六四暗语的五月三十五的大标语。星期日有几名军装警员在书店外站岗一个钟头，甚至记录出入人士的身份证资料。警方国安处星期一再以基本法二十三条涉嫌煽动拘捕一名六十二岁的男子，据了解是前支联会副主席周恨同的舅父，同案被捕人数增加到八个人。有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批评当局做法荒谬，质疑长此落去难以令香港复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截至2019年曾经连续30年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数以十万计市民参与的全球最大型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至到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前，当局以新冠疫情严峻为理由禁止支联会再举办六四烛光集会。今年的六四三十五周年亦是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之后第一个六四纪念日，亦是连续第五年没有香港官方批准的六四悼念集会。香港警方在上个礼拜六，也就是六月一号开始，在维多利亚公园一带派出大量的警察加强巡逻。亦有团体连续第二年在维园举办家乡市集，会期横跨六四纪念日。参加者必须要经过安全检查区才能够进入会场。除了在维园一带加强巡逻，警方亦特别关注一些过去几年曾经以不同形式悼念六四的店铺。前民主派区议员黄文宣在深水埗开设的猎人书店，日前在橱窗上贴上被认为是六四暗语的红底黑字五月三十五号大标语。黄文宣星期日6月2号在社交媒体专业贴文说，当日下午有几名军装警察在书店外站岗大约一个钟头，并且抄录所有出入书店人士的身份证资料。他向警员查询街区是否有危险的时候，一名军装警察回应说，是，但是我不需要向你交代。民主党前主席、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批评当局做法荒谬和没必要，他质疑长此下去难以令香港复常。
我觉得就真的很荒谬，也很无需要咯。即一方面特区政府的官员、的议员周围去告诉人听，全世界听告诉人听，没事，现在香港很好的了，很自由的各样东西。因为他想啲人来游浮，同埋想来做生意，想来投资，想来读书嘛。咁你又搞到咁样是吗？啱啱先至47人案判咗，已经搞到好多好多新闻啦。咁、你而家呢个又系咁做，咁我觉得就真系，即系佢好似即系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咁樣，同埋即係有冇咁嘅需要呢？有咩原因要搞成咁呢？我真係唔明白。
至於有團體連續第二年在維園舉辦家鄉市集，劉慧卿話：香港市民過去三十幾年對六四嘅歷史記憶唔會咁容易被洗走，佢認為當局嘅做法可能會帶嚟負面印象。
但係市民嗰啲嘢亦都唔係你咁容易洗走。咁嗰啲係歷史發生嘅嘢，有咩要洗走啫？總言之，你搞到咁熱、咁隆重，或者喺度嚇搞啲嘉年華，另外有啲人啊走嚟問：，唉、點解冇得點蠟燭啊？又剩，唉，真係好煩。我覺得咁樣咧，你好難會俾到人哋一個印象，就話香港咧而家都係好和平、好安全嚇，大家都係應該咧係出嚟消費啊，出嚟咩嚟遊浮咁樣。即係你一路係咁做咧，就令到人哋更加好緊張、好擔心，或者好唔開心、好憂心咁樣。咁你繼續延續呢啲嘢有咩意思咧？
除了周恒同因为支联会国安案继续被还押，其余六名被捕人士上个礼拜五早上陆续获准保释。警方国安处在6月3号再以基本法23条涉嫌煽动拘捕一名62岁的男子，据了解是前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同的舅父，同案被捕人数增至8人。刘慧卿说，他相信悼念六四是否禁忌，香港市民自己心里有数，想做的事情会继续尝试去做。
唉，特区政府说什么禁不禁忌啊，他的事，但市民啊自己心里有数，要想做的事呢，他继续会尝试去做。咁所以咪真係好無謂囉。即係你到呢個時候呢，就人哋穿黑色衫又要搜人身，又要查身份證號碼，人哋去維園又要問下呢樣嗰樣。即係咁搞法呢，香港呢其實呢就好難呢返去近時好似佢哋講啊，有自由啊，又有法治啊，又安全啊，好難㗎喎、哦。咁你搞到咁多嘢好似如臨大敵咁樣，即係再要問一次，即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呢？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个星期二会见记者时，并没有正面回应市民公开悼念六四是否违法。香港执业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不希望当局藉拘捕行动产生寒蝉效应。
我就不希望我们的政府是做这样的事，因为似乎就不是真的个法律的意义，在法律告诉我们有什么是对什么不对，而不是给了权利你觉得你喜意对就去做，即是你不是由你决定对还是不对的。所以我只可以说我不希望我政府这样，但现阶段我真的似乎看不到有些清楚的解释告诉我哪些得哪些不得，这个 是令人担心的。我看这个是一个模糊的，我觉得的情况就是我不敢说政府是有个意图的这样，但是客观地就着这个情况的确是一条模糊的界线，也都没有清楚给我知道哪些得哪些不得。即如果你问我这上面事先跟我讲给我看的，我不会觉得有问题咯。我相信客观地大家看到这相片或者看到这些说法的话，在 Facebook 上说未必觉得有问题的。即所以就住呢一次警方嘅行動，我只可以覺得我唔係好明白咯。除非佢之後有一個好合理解釋，話到俾我知發生咩事。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六四事件遇難者家屬組織天安門母親一直堅持真相、賠償、問責三大訴求。35年過去啦。六四在中国仍然被视为禁忌。5月31号，烂熟发表公开信，要求与政府展开对话，并强调将会一如既往秉持和平、理性、法制的原则，向政府提出合理合法的要求，期望早日讨还公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天安门母亲官网5月31日发表题为1989年六四惨案35周年祭的公开信，信中提到35年过去，政府依旧保持沉默，在网络上看到的是中共简史里面就当年八九学运引发的惨案说辞。天安门母亲形容这些说辞是颠倒是非、罔顾事实，他们无法接受和容忍。公开信提到，多年来政府无视六四惨案无辜死难者亲属的正当诉求，以各种方式不断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政府一直强调并实施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方针政策，而对待难属的诉求就一直置之不理，完全背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公开信重申三项诉求：公布六四的死者名单和人数，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和受难者亲属相应的赔偿，按法律程序追究事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难属又再度向习近平和政府呼吁，期待政府能够就相关问题和他们进行对话。35年来他们饱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很多当年失去细路的父母亲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如果政府有诚意将这宗惨案摆到议事日程上，会是对尚在人世的难属最大的安慰。美国之音多次尝试联系尤惠杰、张先玲等天安门母亲成员，其中尤惠杰在社交媒体留言说，他目前身在外地，不方便接受采访， 只是透露在六四当日，天安门母亲群体会同往年一样去到万安公墓祭奠。公开信共有114位六四罹难者家属联署。美国民间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天安门母亲只是剩低百几位成员，但是就仍然是中共的眼中钉。
天安门母亲丧失了自己的亲人作为母亲。
周峰所说，天安门母亲丧失了自己的亲人，作为母亲、妻子、丈夫，他们只是想为自己的细路寻求真相和正义。天安门母亲是中共最害怕的一个群体，中共政权不可能以任何办法回应受害者的要求。但是周峰所认为，习近平不可能引领中共拨乱反正。
在1989年，中共当时还有就是有一个选择，就是
周峰所
话，
在1989年，当时中共仲有另一个选择，就是听从人民的声音进行改革，就好似赵紫阳咁。可惜的是，中共选择了镇压屠杀，而这一点是没有回头路的。无论是习近平定是未来的替代者，都是不可能的。八九学运领袖王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亦都表示，天安门母亲要同政府对话是无法实现的愿望。
他们不给六四平反，正是因为他们知道六四这个事他们是犯罪了。
王丹说，中共不为六四平反，是因为这件事中共是犯了罪，中共自己是不会将自己绳之于法的。只要中共继续掌权的话，就会永远压制六四的真相。国际社会慢慢地对六四已经是淡忘，而中国人对六四就连提都不敢提。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然没必要同家属进行对话，中共完全是不想触碰这个话题，亦都不希望这个话题引起更多政治上的不确定状况。王丹认为，天安门母亲的诉求和习近平的执政路线根本是背道而驰。
因为他基本上遵循的是毛的这个路线嘛，那么
王丹解释
话，
习近平基本上遵循
的
是毛泽东的路线，而毛泽东是一个暴君，毛泽东的政权是建立在暴力镇压的基础上。习近平自认为是毛泽东的学生，甚至有超越毛泽东的野心，所以习近平路线根本不可能考虑用民主法治的手法来到解决社会问题。这个完全不是习近平路线的内容。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同往年一样被强制旅游，他向美国之音透露，今年的目的地是自己的乡下安徽，主要是祭奠已故的未婚妻。
北京现在其实已经很紧张了，五月底开始。
胡佳说，北京由五月底开始气氛变得很紧张，大家都知道个中的原因是什么。他又说，自己几日前已经离开北京，预计大约6月6日左右会回来，而今次他会回去自己的故乡安徽，有可能会去祭奠自己已故的未婚妻星牙。星牙两年多之前在陕西秦岭的敖泰遇难，自己这几日会去探望星牙的父母，去到他的墓碑前面跟他讲嘢。据了解，北京的查建国、何德普、高瑜等知名异议人士同样被当局严控。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不过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介绍一位留下在香港生活的香港人， 承接翻上一个星期嘅嗰一集嘅节目，我哋会继续介绍废墟专家 S 先生。呢位废墟专家咧，坦言讲到，并唔系每一个香港人都能够理解佢哋呢一份追寻本地历史嘅初衷。有人会觉得佢哋系癫噶，系黐线噶。尤其佢哋百无禁忌，唔单止去废村同埋废弃嘅建筑物，仲有到山人勿近嘅殓房，即系停尸间。佢哋解释啊，佢哋嗰次并唔系故意特登要去殓房，只系顺道一游而已。正因為平時都冇機會去接觸到，所以佢哋並唔介意到訪親身了解殮房嘅運作情況㗎。
你每個人都會接觸㗎，最尾都會。但係當時你死咗啦，你都睇唔到嘅。咁而家即係對於我哋一個探索者嚟講，係一種好奇咯。即係點都要去一次，即係自己未死嘅都要去一次望一望，睇下到時係點樣樣嘅。
在过去一年期间，共有废墟面书网页追随者一下子由7000多人上升几倍，去到20000几人。浏览者都对照片感到兴趣，并留言引发讨论，抒发过往眷恋的情怀。这种喜欢旧事物的爱好是不是一种眷恋殖民地的行为，恋殖的行为来呢？恋殖在今日的香港时空又会不会是政治不正确的表现？在他的众多上载照片中，不难发现废墟当中有港英殖民时期的政府物件，例如杯碟上面印有皇冠，一些更写上中文天佑我皇的字样。 S 先生说这个是一种情意结。
先说一说，不要说是不是恋殖，那讲中一句殖民地就是香港 的历史来的，那这一样东西无可厚非的，系咪先？咁以前香港系真系俾英国统治过，呢一样嘢亦都系无可厚非。
被外界睇成系无聊嘅兴趣，废墟追寻者可有认真咁看待佢哋嘅行为？喺追求满足感之余，得到更加高层次嘅启发领悟呢？S 先生話：佢哋每一次到訪廢墟嘅時候，成員均會默默觀察環境，默不作聲，睇到一啲人哋嘅家庭遺物，亦都有可能作出一啲人生嘅反思㗎。
會㗎，會㗎，因為我哋成員之中有女性啦，咁就呢個知女性比較感性啦。咁有一次我哋去一間屋度幫人搬。屋啊，你都睇到我个 page 会帮人去搬屋噶嘛？咁啊，帮咗一位99岁嘅婆婆去搬屋。咁就当时我同呢一个女仔啦，咁啊系我哋啲成员啦，咁啊佢系负责人嚟嘅，佢都系共有快啲负责人啦。咁就佢就听到个婆婆讲就话，我都老啦，两个仔女咁照顾我，都成99岁啦，又死又死唔去。
針對中國大陸網民用廢墟為止的揶揄， S 先生說他並不介意，不想去反駁小紅書上的言論。
因為我們不想去，因為你都見到我不會去一個地方都會開名的，我不開名，那我敢上小紅書，那裡10多億人，我不開名給10多億人圍我，那我怎麼辦？是不是？那我寧願我不定義，我不開名。
好啦，我哋要喺呢一度结束呢一集嘅海外港人节目，下一次翻嚟再会啊！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咗呢一节嘅节目，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